这里是挪威系统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2年3月25号，公元2015年5月13号星期三。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达赖喇嘛结束上密院法会，接受长寿灌顶。尼泊尔在遭遇地震，已有数十人死亡。洛桑桑格在美国向华人群体介绍中间路线。流亡藏人呼吁莫迪访华时提及西藏人权。境内藏人运动员陆续在国际赛事获奖。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结束了在印北西藏上密院举行的密集金刚灌顶与佛法教授活动后，接受了由上密院供奉的长寿祈愿法会。有关详情下面请收听邓云的报道。
应西藏上密院的祈请，达赖喇嘛尊者从本月10号起，在该寺向藏人与外国僧俗信众共5000多人教授了三主要道、缘起赞以及菩提道次第摄诵等经典，并传授了密集金刚灌顶。今天5月13号弘法活动的最后一天，西藏上密院为达赖喇嘛尊者举办了长寿祈愿法会。在接受了四方供奉的长寿佛事仪轨后，达赖喇嘛尊者再次向信众们强调了学习佛法的重要性。尊者指出，缺少了菩提心与空正见的修持作为基础的话，那些本尊瑜伽对人们来说就如同演戏一般，没有任何意义，所以一定要将精力集中在修持佛法方面。达赖喇嘛赞扬了西藏上密院与下密院在保护西藏佛教传承方面所做出的努力，并对藏传佛教各大寺院的僧尼们开始注重佛法经典的学习、推行逻辑辩证等等方面给予了肯定。尊者特别指出，尤其是你们尼师之中也已经产生了女格西，这就是回馈佛陀恩德的方式。不仅仅是出家人，在家的俗人们也要重视佛法的学习。我总是说要做21世纪的佛教徒，不要只是盲目地追随自己父母的信仰。佛教徒就是要通过学习来分析疑虑，再升起坚定的信仰，这非常重要。达赖喇嘛继续强调，学习佛法就要从基础做起，再一步步系统性的学习，不要初学时遇到困难就立刻放弃。学习绝不容易，所以大家在学习过程中不要气馁失望，要勤奋努力，而且要坚持，那样才能取得收获，而所学的知识也能够帮助我们改变自己的思维，所以今后一定要继续努力。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昨天尼泊尔境内再次发生7.3级的地震后，已造成数十人罹难，上千人受伤，而西藏吉隆地区也受到影响，有1人遇难。昨天5月12号，尼泊尔境内再次发生强烈地震，已有至少40余人遇难，上千人受伤。此次地震震中为临近珠穆朗玛峰的下荣布地区。
你住人家的卡上，我们看这个看把解决一下，就忙下看把这个楼下。
位于当地的德勒流亡藏人社区，地方主管伽马坚参今天通过电话向本台介绍说，截至目前，在当地的藏人定居点，除了部分房屋倒塌以及灾民缺乏食物与帐篷外，没有发生伤亡情况。而尼泊尔境内其他藏人社区也没有传出有人员伤亡的情况。另据中国媒体报道，受尼泊尔地震影响，西藏边境地区也出现山体滑坡与塌方，目前已获知有一人遇难，多人受伤。与此同时，中国西藏网于本月9号刊登了中共西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热地对中共的救灾行动表达感谢的文章。热地在文章中提到，1950年8月西藏墨脱县察隅县交界处的 8.6 级特大地震，称无能的14世达赖为首的旧西藏噶夏政府不仅根本不关心人民群众的生死存亡，反而增加各种差税等等，借这次的地震灾难美化宣传中共西藏政策，诋毁达赖喇嘛尊者。针对热地的上述言论，藏人行政中央内阁噶夏顾问次仁汪秋在接受本台采访时回应说，
1950年刚好是中共进藏，也就是昌都战役的阶段，所以呢，当时如果说西藏这个墨脱县和杂鱼县如果发生地震，西藏政府的不能关心的话，这个责任应该怪中共，因为中共武力侵占西藏所造成的。另外呢，他当时所说的那些所谓的一些记载，这什么记载，在哪个文件里有，他没有说清楚。
热地在文章中回忆当年的地震时表示，自己当时只有12岁。次仁汪秋由此提出质疑。
再说当时他在发生在这个墨脱县和这个杂鱼县呢，察隅县，他当时说他12岁，他当时在远离这个地震的这个纳曲县，那个12岁的小孩能了解的这么清楚吗？所以这分明是这个自己欺人，这个诬陷这个旧西藏的这个政府。所以热地他还在说谎，他还在为这个中共的那些统治啊歌功颂德。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桑格在由公民力量与美国华盛顿举办的一场对话活动上，向数十名华人学者阐释了中间道路的本质与藏中间的关系。下面请听邓云的详细报道。
美国时间5月12号下午，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桑格在华盛顿同40多名华人学者及学生进行了一场对话活动。此次活动的主办方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立博士在接受本台电话采访时表示，该团体是在藏人行政中央驻北美办事处的提议下举办了这场西藏政治领袖与华人学者之间的交流活动，有40多位学者参加。杨建立博士介绍说，
首先是这个司政自己讲这个开场白，他讲了4个 M， 1个 M 呢就是 mistake， 就是错误，然后讲 mistrust， 这个互相不信任，然后还 middle way approach， 中间路线，后来讲了个 misunderstanding。 他通过这4个 M 啊，讲了这个藏人面临的一些这个难题，这种交流来对解决这样难题是非常有帮助的，对这个藏人的现在状况做了一个比较全面的概括。
据介绍，参加对话的华人学者们也向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桑格进行了提问。
这个听众呢又问了很多的问题，他对这个中间路线啊，西藏的这个藏区的自治啊，到底要求的是什么，然后还有达赖喇嘛的转世问题，做了很多的这个回答和交流。
在谈到境外华人与藏人间的交流成果怎样才能影响到中国境内公民，进而促成西藏问题获得解决时，杨建立博士向本台表示， 这需要大家不懈的努力。
因为这个本身是个相当困难的工作，那我们呢也想利用各种办法，使得更多的华人能够愿意首先聆听藏人讲他们自己的故事，这是第一步。第二呢，就是说我们呢要想办法突破中国的这个新闻信息封锁，让更多的信息传到中国去。然后当这个中国国内的这个华人能够看到真实的信息的时候，他的思路可能会发生很大的变化。就像我们当年，因为我们用各种途径能够让华人能够接触到西藏的问题。
杨建立博士也鼓励流亡藏人们主动接触身边的华人，让对方进一步了解西藏问题。他说，
藏人应该在世界各地只要有汉人的地方就想办法去接触他们，让他们这个能够多参加当地藏人的一些文化活动，然后让他们这样的话更多的了解藏人，这样的话他们的思路就会改变，他们对这个西藏的事业就会更加同情和支持。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青年会与自由西藏学生运动在印度总理莫迪访华之际发起活动，呼吁他能向中共首脑提及西藏的人权与环境问题。下面请收听洛桑扎巴的详细报道。
印度总理莫迪将从明天5月14日起对中国展开为期3天的国事访问。为了呼吁莫迪能够在访华期间向中方提及西藏的人权及生态环境等问题，流亡藏人社区非官方性组织西藏青年会向莫迪进行了请愿。西藏青年会总会理事扎西在接受本台电话采访时介绍说，这次青年会通过印度总理办公室向莫迪提交了呼吁信，希望莫迪能够在访华期间与中国首脑谈论西藏人权问题以及保护西藏生态环境的重要性等等。扎西向本台表示，为了印度的自身利益以及所秉持的民主观念，西藏青年会相信莫迪会正视他们提出的请求，而青年会在今后也会继续借外国首脑访华的机会提出相同的呼吁。与此同时，援藏组织自由西藏学生运动印度分部也在网上发起了联署呼吁活动，要求莫迪阻止中国在西藏大内建坝调水，避免影响亚洲水源安全，并强调西藏的独立才能换来印度边界的安全。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境内的女子运动员希洛卓玛与齐吉卓玛近期先后在国际赛事上获得优异成绩，详细内容请听洛桑扎巴的报道。
西藏女运动员希洛卓玛于近日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的2015年亚洲摔跤锦标赛中获得女子自由式摔跤63公斤级冠军。与此同时，另一名女藏人运动员吉吉卓玛也在近日举行的亚洲少年田径锦标赛中获得了5000米比赛亚军。据中国媒体报道表示，希洛卓玛于本月8日获得的摔跤冠军头衔也不是第一个，她曾在多个国家级世界比赛中获得冠军。希洛卓玛1987年出生于西藏林芝县的一户普通农家，而吉吉卓玛则来自西藏果罗州玛钦县。今年才17岁的她也已经获得许多优秀的成绩。
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要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自任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点亮。